这里是罗宾斯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党员和广大华人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4月20号，公元2009年6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会批准在驻华使馆内设立西藏事务处；西藏流亡政府称实现高度自治更符合藏人利益；中共正式新建第二条云藏铁路；了解西藏大学生乘坐活动正在丹斯拉进行。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三批准了一项决议案，允许美国国务卿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内设立西藏事务处。根据中央社消息，美国联邦众议院本周三晚上通过一项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务卿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领事馆，但拉萨领事馆正式设立之前，允许国务卿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内设立西藏事务部门，一边掌握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藏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这项外交关系授权法法案是由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哈佛伯曼先生提出。法案在对中国外交方面授权国务卿与中国交涉，在拉萨设立领事馆，一边对到西藏旅游的美国公民提供服务，并掌握西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法案还授权美国国务卿首先在驻北京大使馆内设立负责西藏事务的部门，掌握西藏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境内各藏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此外，这项法案还要求美国各个部门在西藏问题上加强协调，并要求任命一个西藏问题的协调员。另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本月10号举办听证会，讨论坎贝尔的提名案。当时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坎贝尔向国会表示，美中关系的优先议题包括民主、人权、西藏、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气候变化、北韩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等，而美中目前进行50多种对话讨论这些问题。坎贝尔说，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is an issue that China needs to be more transparent about. We need a deeper engagement. We have mechanisms in place that allow us.
中国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提高透明度，美国必须就此跟中国进一步交往，善加使用目前既有的讨论机制，跟中国军方加强互信。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杜隆布切表示，实现高度自治更符合藏人利益。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杜隆布切今天以西藏流亡政府政策和西藏自治建议为主题，向正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参加培训会的西藏大学生发表了演说。桑东仁波切表示，中共对西藏流亡政府就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建议的批评显得强词夺理，应该注意其定义。桑东仁波切向参加培训的西藏大学生表示，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建议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现阶段解决西藏问题的指导文件。他说，
这对王金华的代表呢，是满足两岁的代表呢，是刚才
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目前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要求落实民主区域自治制度，而且具体的要求和如何落实上以书面形式提交过一份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这份西藏自治建议与斯特拉斯堡建议在内容上有不同点。斯特拉斯堡建议中主张对西藏实行民主， 而这份文件中表达愿在中共的民主专政下继续生活，但是中共当局时常引用斯特拉斯堡建议来反驳西藏自治建议，这是南辕北辙的举动。达拉喇嘛于去年年底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上也再次提及西藏自治建议，强调了这一立场，因此今后要引用的话应该是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上的讲言，而不是过去的相关讲话内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还表示，第八轮藏中会谈上西藏方面所拿出的西藏自治建议是完美无缺的，中共通过派遣统战部官员到国外以及撰文等形式对这一备忘录进行了反驳，但这些都只是强词夺理性的批评，至今未能对其中的任何一条条款上进行有理的反驳，因为这份备忘录中的每一款都是依据中国宪法，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桑东仁波写还向参加培训的西藏大学生表示，整个西藏在同一个行政区内进行统一自治与管理的要求不仅符合历史也符合现实。他说，目前整个西藏已被分而治之，在行政上中共把西藏分为11个行政地区，事实上西藏并不存在中共所称的那样大小的问题，被中共划分的各西藏地区地理上是合并相连的，都处于西藏高原上，而不是分散在中国各地，而且藏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而不是几个，因此应该在同一个行政区内对西藏进行统一自治，来保护西藏语言和文化。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还向与会西藏大学生表示，按马克思强调少数民族拥有民族自觉权的这一原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曾在上世纪30年代以书面形式承诺将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给予民族自觉的权利，但是在1949年中共真正建国后，当局并没有把少数民族自觉权利纳入宪法，而把民族区域自治纳入宪法中。但是桑东仁波切继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很好的。他说，马克思一直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问题，强调少数民族拥有民族自觉的权利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强调各民族间的公平和团结的重要性，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按这些原理，中共目前在宪法中规定的有关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内容是很好的，但遗憾的是，到了真正执行这些规定的时候，中共找出各种借口，使宪法内容落实不到实处。在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组织下，以今天的青年明天的领袖为主题，在达兰萨拉举行的西藏大学生培训会将于本月17号结束。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布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继中共新建具有国际争议的所谓青藏铁路格尔木指拉萨顿号，本周三10号有正式开工建设第二条通往西藏的所谓滇藏铁路。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据《星岛日报》消息，中共第二条入藏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段本周三在云南省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92亿元人民币，建设工期为6年，预计2015年完工。中共官方认为丽江铁路将进一步维护藏区稳定。中共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说，丽江铁路是规划研究建设的滇藏铁路的一段，与大理、昆明等城市相通。丽江铁路建成后，从昆明到香格里拉的600多公里铁路线将全线贯通。丽江铁路穿越的地区是云南省旅游、生物、矿产、水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也是藏族、纳西族、彝族、普米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消息指出，其实在中央政府的规划中，至今仍没有完整的滇藏铁路项目规划。 不过青藏铁路完成后，西藏已经开始建设拉萨到林芝段铁路，而云南向西藏方向的铁路也在加速建设。丽香铁路就是滇藏铁路在云南的最后一段。云南和西藏的官员都表示，虽然修建这条铁路可能比青藏铁路的难度更大，但是对于滇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该地区的民族稳定，这条铁路肯定会修建。有关方面透露，香格里拉入藏到林芝的铁路线现在已经完成初步规划，铁路经过德钦、延景、芒康、左贡、邦达、巴叙等地到林芝，全长约1200公里。据本台了解，中共首条入藏铁路是所谓的青藏铁路，由西宁格尔木通往西藏首都拉萨，全长1956公里，已于2006年7月全线通车。但是这条铁路从建工开始以来，不断引发国际争议。西藏境内的很多藏人，尤其在铁路附近居住的农牧民，对当局以建设铁路为由没收土地和农田，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组织都一致表示，铁路在西藏的建成只能提高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长率，对藏人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并批评中共在西藏建设铁路的目的是加大汉人移民，并全面控制藏人和西藏边界区域，以及开采大量的矿产资源，通过铁路以最快的时间运往中国各省市地区。西藏流亡政府曾表示，中共在西藏兴建铁路只会给西藏带来不可预料的社会经济压力，使藏人更加边缘化，并会导致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遭到严重破坏。去年3月10号以来，在西藏各地爆发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后，中共兴建的西藏铁路却成为运输军队和武器入藏的主要工具。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去年3月19号的报道说，正在甘肃省的 BBC 采访小组看到一车军列正沿着青藏铁路缓慢地向西藏进发。采访小组记者雷杰明说，我们数了一下，货运列车品台上共有约20辆绿色军用卡车，几辆越野车和一辆车身上写着人民武装警察快速反应部队字样的救护车。这次中共正式开工建设第二条通往西藏的所谓滇藏铁路，无疑也是用来对付突发事件做快速援兵准备。中共官方承认，滇藏铁路的建成将进一步维护藏区稳定。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慈善组织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的主办下，来自各地的28名大学生正在参访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切身了解流亡藏人状况和西藏宗教及文化知识。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负责人图坦斯旺向本台介绍说，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每年都邀请印度、西藏和国外大学生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展开参访和学习。这一活动命名为古鲁库了解西藏大学生深造活动。这次从本月7号开始展开的活动已经是第9次深造参访和学习活动。图坦斯旺表示，其主要目的是以切身了解流亡藏人的生活处境，以及将学习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图坦斯旺还表示，参加这次活动的共有28名大学生，其中包括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女大学生和来自美国的印度籍一名大学生，其余的都是印度各高等学府的印度和西藏大学生。据介绍，为了时刻关注西藏的宗教知识，这次到达仁萨拉深造的男生们被安顿在朗杰寺和采曲林寺院，女生们则被安顿在卓玛里尼古庵。此外，下月2号到4号，学生们将被安排与西藧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和西藧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举行会面，并给予提问机会。另据消息， 以西藏天音机构本月17号开始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芭芭拉犹太社区大厅中免费向民众公演，以此来加强宣传和介绍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了。